拜登总统11月15号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协调回应一系列全球挑战，包括中共和俄罗斯等带来的挑战。另外，拜登总统亦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双边会谈。下面请听报道。意大利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是保守的意大利兄弟党成员。她在10月宣誓就职，并受到拜登祝贺。这次会晤是拜登和梅洛尼首次会面。根据白宫的一份简报，拜登和梅洛尼会面是为了协调对一系列全球挑战的回应，包括中共、气候危机和俄罗斯将能源作为武器所带来的挑战。另外，拜登和梅洛尼还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问题。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他们的承诺，即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持以智慧，并追究俄罗斯对其发动侵略应付的责任。白宫曾经在意大利首次举行选举的时候强调说，意大利是北约盟国、七国集团伙伴和欧盟成员。根据梅洛尼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这次举行的双边会晤还重点讨论了跨大西洋联盟的稳固性，以及在经济增长和安全等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在印尼巴厘岛的 G20 峰会上，拜登总统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举行了双边会谈。华盛顿时报报道说，这次会谈之前未曾对外公布。目前美国和土耳其两国的关系紧张，据报道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冲突、移民等问题。在评估地区局势的会谈中，拜登感谢埃尔多安总统为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粮食走廊问题并恢复航运所做的努力。拜登说，他们将继续支持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 F-16 进程，并指出土耳其是瑞典加入北约进程中的重要因素。根据白宫的声明，会议讨论了地区和全球的事态发展，特别是伊斯坦布尔13号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拜登强调，他们支持他的北约盟友土耳其，并向埃尔多安表达了对土耳其人民最深切的哀悼。俄罗斯飞弹越境进入北约成员国波兰，造成两人丧生。美国和北约都表示已经听闻这件事，仍然在调查当中。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听取简报，并与波兰总统到达紧急通话。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15号发射了上百枚飞弹，猛烈轰炸乌克兰全境的大城和能源基础设施，造成700万家户停电，连邻国摩尔多瓦亦停电。其中可能有飞弹击中波兰境内一个村庄，如果证实为俄罗斯飞弹，将是乌克兰战争期间北约成员国领土首度遭到攻击。由于波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这次行动是否触动北约第五条公约，引发外界关注。北约第五条规定，针对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攻击，都被看作是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推文表示，他已经同波兰总统到达交谈。斯托尔滕贝格对生命的损失表示哀悼，他说北约正在度监控情势，盟邦亦正进行紧张磋商，最紧要的是必须查明所有事实。波兰外交部在网站发表声明表示，一枚俄罗斯制造的导弹15号下午3点40分落在克鲁别舒夫的普热沃多夫村庄，造成两人死亡。波兰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并向美国总统拜登简报，拜登亦同波兰总统到达通话。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已经同波兰国安顾问西维拉通话。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华森透过声明表示，已经看到来自波兰的报道，正在向波兰政府了解更多信息。华森说，目前仍然没办法确认这项报道或者是任何的细节，美国会确认情况并决定后续的适当处理。 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将于星期三在五国大楼主持乌克兰防卫联络小组视讯会议。莱德说，乌克兰将提供战场评估，这个将导致对乌克兰的安全需求进行强有力的讨论。俄罗斯星期二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空袭，目标是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十个地区，这个是对乌克兰人的一次军事报复。乌克兰人在上个星期收复了南部关键城市赫尔松，这个是他们在战时取得的最大成功之一。空袭从东向西震撼了乌克兰，袭击了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基辅的居民楼，据报道有一人死亡。美中两国气候变化特使15号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会面。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峰会之后，美中关系出现改善的一个迹象。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15号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会面，提高了两国全面恢复气候谈判的可能性。双方会面大约45分钟之后，克里说，我们相谈甚欢。今年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当局不单止在台海周边海空域举行了一年多日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还切断了和美国的所有高层对话，包括克里和解振华的气候对话。拜登总统星期一和习近平举行他入主白宫之后首次面对面峰会之后，习近平同意恢复和美国的高层交往。中美是全球前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至关重要。连日来，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内阁部长纷纷前往埃及的海滨度假胜地沙姆沙伊克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他们呼吁大会在星期五闭幕之前达成一个实质性协议。开发中国家在会上表达愤怒和沮丧，谴责富裕国家在减少排放或者帮助开发中国家应对地球暖化方面做得不够。欧盟绿色政策负责人、执委会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在大会发言的时候说，欧盟国家将进一步提高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在2030年之前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排放目标从以前的 55% 提高到 57%。 蒂默曼斯说，欧盟愿意与多边银行合作，向穷国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支援。欧盟亦愿意考虑向脆弱国家提供赔偿的损失和伤害基金设立问题，但是他指出，这件事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说，中资的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已经引发对国家安全的高度担忧。他指出，中共政府可能利用这款视讯共享应用程序影响用户，以控制他们的设备，这个将造成严重风险。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在一场关于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话给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成员听，至少从 FBI 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对 TikTok 在美国营运所存在的国家安全问题感到担忧。中共政府可能会使用 TikTok 来控制数百万用户的数据收集。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共政府可能使用该应用程序来控制数百万用户的数据或者软件，用推荐算法来决定用户接下来会看到哪些视讯，以及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进行施加影响的行动。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负责审查外国收购方在美国的收购是否存在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单位。由于担心用户数据可能会被传递给中共政府，该委员会已经于2020年下令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而外国投资委员会之前已经同 TikTok 谈判了几个月，旨在达成一项国家性安全协议，以保护 TikTok 用户的数据。TikTok 高管范尼莎·帕帕斯于9月亦曾对国会表示， TikTok正在度同美国政府达成最终协议，并全面解决国家安全等问题。雷在星期二的听证会里面说，中国公司基本上会在共享信息或充当中共政府的工具方面做中共政府希望他们做的任何事情，所以中共的法律本身就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引起高度警觉。当被问及 FBI 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调查中的作用的时候，雷说 FBI 的外国投资部门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程序的一部分，该部门的意见将在相关解决方案或任何可达成的协议中受到考虑。星期二，前总统川普在佛州的海湖庄园召开一场特别的媒体接待会，宣布他正式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这个亦将是共和党党内提名的最先领跑者。川普当日说，他已经正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竞选文件。他说，他将以前所未有的奋斗方式击败试图摧毁我们国家的激进左派民主党人。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川普在佛州海湖庄园宣布，他将正式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在当日的演讲里面，他提到当前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通货膨胀率，南部边境的难民问题以及毒品泛滥问题，同阿富汗撤军、美国社会治安以及教育问题，都是这个国家不再昌盛的原因。川普说，三年之前当我离开总统的位，美国正达到历史的黄金时期，亦是国力最鼎盛的时候，而美国人亦自信并且强壮地走向未来。当时美国的边境管制非常严格，毒品管控的数量达到如此之低，而且亦实现了能源独立，在那个同时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要强得多。川普说，我们从中国获得了大笔的关税，过去的工作都流向中国大陆，但在他任内工作机会迅速地回流美国，无论是商业或者是经贸领域，回流美国的速度前所未有，甚至比里根总统时期的速度都要快。但短短几年来，美国已经进入了衰退，当前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0年来新高，能源独立亦被拜登政府有意地取消了，南部的边境亦被非法移民不断地入侵，包括流入大量的毒品，令美国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这个同时，阿富汗的撤军成为国家最耻辱的时刻。川普说，我们的敌人正在嘲笑我们，美国正在从一个昌盛的国度、自由的国度走向衰败。但是这一切事情原本可以不向这个方向发展的。他抨击极左派的阵营正在将美国拖垮，这一国家的衰弱是因为极左的左派势力加强在美国人身上，而这样的衰败不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命运。但是川普认为，美国的民众并不完全清楚这一点，未来两年美国人将会看得更加雪亮。他相信，当我们能够体现明确而强劲的民意的时候，我们都会拒绝这样的左派的政策。川普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我所支持的候选人有232个赢了，只有22个输了。但是部分的声音甚至想反过来怪罪我，现在是我们卷土重来的时刻，为了美国的未来，为了让美国再次强大，为了让美国再次安全， 他决定宣布参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川普说，在2024年选举日到来之前，我会以前所未有的奋斗方式击败试图从内部摧毁我们国家的激进左派民主党人。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